弟兄姐妹、新朋友，大家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在旧约899页和夏书7章8到16节。使用教会公用本的是在旧约899页和夏书7章8到16节。和夏书7章第8节。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他们因离弃我必定有祸，因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他们必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号，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背逆我。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次说到，这以色列好像在一个暴风雨前的那种宁静一样，神快要惩罚他们，不过借着什么呢？借着先知和他妻子割灭的那个关系，来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跟神的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就是那个不忠啊，对神不忠。不过这个不忠有几个方面，那这个不忠，第一，我们说因为无知而不忠。那不忠也可能因为一个人贪心而远离了神而不忠。那这个贪心有几个的表现，一个表现就是他挪移那个地界，记得吗？他那个两个地之间的那个分界线的柱石呢，慢慢的就挪开了。那这样的一种表现，这种不知足的心啊，带来一种惩罚，被压碎了，被刺透了，伤害不止自己还有家人。不过这个贪心的人可以回转吗？可以的，只不过先知警告说，我们能够回转啊，必须是真心的。怎么才是真心的回转呢？两个测试，第一个是那个回转是持续的，不是那个早晨的云雾啊。而且这个回转呢，悔改是彻底的，神要求的那个良善怜悯，不是我们人的那种肤浅的那种生活。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不忠的第二个情况，就是因为一个人贪心了。来到今天的经文呢，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呢，又跟那个不忠有什么关系呢？以色列人跟神的不忠，因为有好几个完全好像没关系的画面呢，一个是没有翻过的饼啊，一个是灰白的头发啦，那一个是那个愚蠢的鸽子啦，还有一个翻倍的弓啊。这些到底放在一起，生动的画面它带出什么呢？你知道了，最近因为我是这个自称的这个痛风专家嘛，所以跟一个澡堂的一个青年人谈的时候，分享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他有一阵子喝的水比较少了，然后又讲吃什么猪肝啊、海鲜啊，然后呢他就讲到这个脚趾的一个地方有点肿痛啊。这些毫不相关的事情啊，我一看就知道，你一定是有痛风的这个问题了。果然啊，他真的是有的。这些几个不相干的事情呢，其实都是一些迹象。当然那个是痛风的迹象。那不过要快去检验呢，在今天的经文呢，这几个画面呢，那四个画面呢，带出的是什么迹象呢？ 世俗化，世俗化的那个迹象，四种的现象。那先讲什么是世俗化啦。世俗化就是一个人他说他相信耶稣了，可是他的生活方式呢不是按照圣经的话去做，他的生活方式是按照什么呢？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周围世俗的做法掺杂起来了，产生出一个头脑上相信神，可是行为生活上呢掺杂了世界的跟自我的一种想法。那这会产生出怎么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我们现在回到你面前，让你的话来指引我们。主啊，让你在好久以前借着先知所传讲给以色列人的话，今天也指正我们的心，使到我们从你的话语上得福。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上次我们说到以色列在不久的将来呢，当然先知的时代以色列人是平安的繁荣的，因为有这个能干的王耶罗波安二世而把以色列人带进一个平安繁荣的时代，40年那么久。那可是先知已经预告很快的，你们要进入一个政治的危机里面。那在这个政治的危机，就今天所读到的这个经文呢，先知先预告这个危机带出以色列人内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就是那个世俗化的生活，种种的迹象写明出来，有四种的迹象，你可以参考这个夹在周刊里面的讲道大纲。第一个迹象是什么呢？世俗化，就是思想变质。思想变质，第八节那边告诉我们，这个以法莲这个国家，那刚才上次以法莲为什么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呢？那以法莲呢就是以色列的简称呢，因为以法莲是这个以色列十个支派里面的好像首领这样子哦，所以作为一个简称代表以色列国。就好像今天呢，如果我们说到这个白宫有消息出来，对吗？那白宫当然只是那个总统的办事处嘛，可是人家讲白宫你知道是代表这个美国政府啦，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以法莲也是这样子的一个以色列的简称。不过先讲到这个以色列呢，那他们本来是神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一些人民啊，那这是他们本来的身份。现在呢，第八节说到他们跟外邦啊，跟列邦跟各国的人掺杂了，跟这些列邦的人掺杂了。这个掺杂是什么观念呢？当然如果我们吃一些好像沾酱菜了你就知道你可以选择沾多少的酱，对吧？或者可能你不要沾的，那么你意外沾到了，哎呀那就有点的可惜，不过那也不至于弄坏整个菜了。不过如果你比如说啦，你去买麻辣香锅啦，那你就说你就买的是心血来潮，你说我要你要小辣中辣还是大辣，哎呀最辣的我要最辣的，然后炒完了之后你说我要小辣可以吗？可以吗？炒完了之后啦你说我要小辣，你会被骂的，对吗？反正是不可能的。那因为已经搅拌均匀了嘛，那个已经那个整个锅底，不只是锅底了，所有的材料呢已经搅拌均匀了。那以色列人这个掺杂跟外邦人掺杂就这个意思，搅拌均匀啊。以色列人的思想呢已经被外邦人的思想搅均匀了，味道都变了，他们吃像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他们穿像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他们嫁娶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他们的思想甚至道德观念也好像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那所以我们看新闻就知道了，时不时有这种同性恋是否可以合法化的问题，久不久会出来，久不久呢我们也可以自己看，教会神的儿女是不是慢慢的被这个世俗的影响，世俗化的意念影响，直到我们也慢慢觉得或许这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问题。 不过当然这种问题反而还比较的明显啊。事实上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呢，哎呀，世俗化的冲击在很多不知不觉，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进入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了。青少年在被娱乐，被手机上的这些娱乐慢慢的来充满了他们的这个思想啊。哦，为了就是查一查看一下嘛，知道这些网上的这些播道啦，如果你买电视的配套的话呢，哇，那个 Singtel 的电视配套呢，体育播道就有六个，还有苏联的、法国的、日本的播道，不懂谁去看，甚至还有一个播道专门讲育婴呢。如果你要养孩子的话，还有一个播道来帮你养。那这只是娱乐而已。那么我们大人呢？那大人每一天都有的。今天是9月9号了。如果你是喜欢网购的话，你知道今天就是跟你讲要买了。今天忘记不要紧，10月10号有多一次。再忘记不要紧，11月11号呢又会多一次。叫你买，每天开手机呢就有那个，对吗？一个短信跟你讲今天应该买了。那各样的这种折扣啊，告诉你你不买不行了。你必须让你的生活充满了物质。你必须让你的生活充满了这些物质。那不只是这样了，那甚至你说哎呀那个刷掉了，不要去看它。那等一下又多一个那些广告出来了。那种掺杂着色情的那个广告，免费的游戏啊，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去玩了。那色情、物质、各样的享受，告诉我们同一个信息的，你让这些情欲来主导你，满足自己呢，那是天经地义的，那是应该的，那是正常的。那结果怎样呢？被搅拌均匀呢？就是这个掺杂的观念呢。在最近本地的新闻呢，有一个那种法庭的新闻，一个12岁的一个少年人，当然他犯案的时候是12岁，现在不止了。这个12岁的这个男孩子呢，看了那个色情的网页之后啊，他真的想去试一试，他就真的是跟他10岁的妹妹啊发生了性关系了。结果那个法官在宣判的时候怎么说呢？那个法官说，你必须尊重女性，你必须重新设置你的这个头脑里面呢对于女性的观念。那因为在这个世俗化告诉我们的这个观念里面呢，虽然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啊，可是被娱乐、被网页上、被所有看到的事情呢，男孩子可能渐渐的就把女性啊当成是一个物件，这样就是这种败坏，不过却是世俗化慢慢进入人心里面的，甚至一个12岁的少年呢的思想都可能被改变了。那当然不只是对这种欲望上面呢、情欲上面的事，甚至可能对这个感情上也是一样，对吗？你可能不把这个女性看成是一个物件，可是我们还是把感情生活看成是一个产品了，为了满足我们自己。那所以感情生活为了满足自己的时候，到了满足不了我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感情应该告一个段落了。因为我们寻求感情是为了满足我自己嘛。那所以这个是一种世俗化的观念呢，慢慢的在改变我们，不只是对物质，不只是对我们的欲望，甚至对我们整个思想，我们对感情生活，我们对人与人的关系，我们慢慢的在改变。不过我们也不只是在外面的生活是这样，我们的整个对整个生活的态度，我们在教会里面，比如啦，如果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可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呢，照着自己的决定想法去做，照着自己的欲望需要去决定呢，那个是世俗化。那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彼此顺服，有时候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一有争执的时候，那个丈夫说我是一家之主，你要听我的，那个妻子说谁说的，我们现在男女平等，看谁有理，谁的话就算数，那个是世俗化。 那如果我们说我们在教会尊主为大，可是来到事业上的问题，来到找工作，那我们唯一想的就是这个工作怎么样能够帮助我达到我的事业的目标，而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工作怎么样让我可以荣耀神，见证他，服侍人。那这是世俗化，因为我们的整个思想对吗掺杂了，我们只是按照外邦人的想法来决定我应该怎么样的做选择，这是世俗化。结果怎么样呢？第八节的下半句就告诉我们了，那当我们被外邦人的思想掺杂，渐渐的渗透进入我们，不只是欲望进入我们的思维，进入我们所有的决定里面呢，第八节说我们变成一个没有翻过的饼。哎呀，这个又是一个小问题，什么是没有翻过的饼呢？如果我们买煎饼啊，那一边有煎一边没有煎，就放在那边没有翻，那是不是说我们只能吃一半呢？不是，整个都不能吃了对吗？烧焦了吗？就是这个意思了。那因为这个没翻过的饼根本就烧焦，不能吃，没用啊，就是这个意思了。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啊，那盐如果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于是就无用，只能丢掉，看到吗？只能丢掉了，没用啊。那一个掺杂了的基督徒，被外邦人的思想所掺杂的基督徒，他的结果不是不冷不热，它的结果是没用啊。所以我们以圣经来看待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生命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目的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生命呢，是要来见证神的，这是我们的原本的那个被造的这个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啊。那所以当然我们可能信了，不止信主之前我们不懂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信主之后啊，可能我们也会忘记了，会忘记说诶，我们基督徒的那种想法价值观，处事待人，管理金钱，看待家庭关系的方式，必须按照圣经的那个教导来抗拒这种世俗化的倾向。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成人主日学嘛，我们讲这个箴言就是这样子，为了让我们自己知道，诶，我们基督徒看待金钱，我们基督徒看待人际关系，我们基督徒看待家庭、亲子、夫妻关系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按照外邦人的思想价值，是按照神的话语。那因此就改变了，当我们来遵守神的话，诶，这个就真的是有一个分别出来，好像那个盐，好像那个光一样分别出来了。不过如果我们丢弃神的话呢，如果我们觉得哎，神的话在教会里面可以讲啊，在生活，在我选工作，在我选伴侣，在我选要在哪里住的这问题上是没关系的，那么肯定我们就被世界的观念所取代，结果就变为无用了。那这是第一步，我们的思想变质了，而当我们没有神的话来抵抗，来占据我们的思想，那我们就被世俗的思想占据了，我们的思想就变质了。不过不会停留在这里的，这个世俗化的思想会进一步的。九到十节告诉我们第二点，这个世俗化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第二个迹象呢，我们会失去警觉的，我们会不止思想变质，我们会失去警觉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刚才说了，这个时代何西阿先知的时代，他们是繁荣的，他们是富裕的，他们是平安的，他们也是让物质所占据的一群人啊，也被周围国家的这些人民的腐败的道德所同化了。所以九节那边说，外邦人吞吃了以色列人的财力，他却不知道，他却不知道。那这个不知道其实是有重复的，所以接下来说那个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这个是一个重复，其实两个都是一样的，不知道不觉得，在原来的意思是重复的，告诉你他不懂啊，他不懂啊。那这些外邦人是谁呢？ 其实这些外邦人所谓吞吃以色列人的财力啊，那这个外邦人不只是我们所谓的圣经一般上讲的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那五章七节用过这个观念，是指私生子啊，私生子啊，就是自己赚来的钱呢拿来养私生子啊，因为以色列人刚才说嘛，跟外邦人乱搞了，不只是婚姻上的混杂，因为道德的败坏，结果生了私生子，自己赚来的钱拿来养外人呢，就是这个意思。罪的这个结晶不只是腐蚀自己，腐蚀整个国家，不过呢这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啊。九节说什么头发斑白了，他也不知道，他也不觉得。不久前我跟一些旧同事聚会了，旧同事有些十年已经没有见过他们整十年了，所以在头脑里面的画面呢、啊，那个照片呢是十年前的，见了之后，哎，怎么你变样了？老了，简单说了，我想他们看到我也一定是这么讲，哎呀，他的头发怎么白到这个样子？肯定是这样想。不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十年之后突然间见面嘛。你们做家长的就知道了，有时候你天天看你的孩子呢，你不觉得他长大了，对吗？可是偶尔看到另外一个比较少见面的，说，哎，你的孩子怎么突然间长高了呢？有没？哪里有长高？其实有，长了几公分。当然你不会知道，因为你天天都看着他，不知道，不觉得，因为习惯了，久了，天天都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就失去了那种警觉。那为什么失去警觉呢？成长老化都是一个很缓慢很缓慢的一个过程呢，所以人才会失去了警觉。不过这个头发斑白也告诉你呢，这个失去警觉，这个腐败的过程是必定的，就好像人会老一样，是必定的。当我们失去警觉，我们就慢慢慢慢不知不觉的，却是肯定的朝向一个目标走，而不会退回来的，只会往前进，必然的事情，然而自己不知道，对吗？所以人为什么到了一个年龄要照顾身体呢？其实他不知道他的身体已经退化了，然后突然间使劲的时候呢，哎呀，闪到腰了，那才证明他你真的是老了。那信徒世俗化通常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失去了警觉，不止在外面的生活，甚至来到教会生活了，我们还把这个世俗化的观念搬进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呢、啊、来看待。在外面我们是消费者嘛，对吗？什么东西都有选择，什么东西都是看我自己的喜好，我喜欢什么去买。所以呢，来到这个不同的食物，不止现在呢，我们不只是说这个吃什么了，要吃中餐西餐，那个太简单了哈、哦。现在我们来到特别年轻一代了，我们讲的是体验，体验。所以你看到人家现在去旅游的时候呢，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现在我已经不是那么的年轻了。以前年轻的时候说，那么说哦，要去欧洲啊，美国啊，去哪里玩啊？我说哇，很羡慕。现在不会了。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是去那种什么寻求异国情调，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去跑到一个山崖那边悬挂在那边，他们觉得哎呀，这个是很刺激，这个是很独特的一个经历，或者去到一个部落没有人去过的地方，他们觉得哎呀，这个是一个很特别，只有我有的一种经历。我们都在寻求体验呢、啊，体验。再来到教会，我们也在寻求一种体验，某一种的敬拜的方式啊，某一种的讲道的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种体验，或者寻找某一种的这个分享小组的这种方式。怎么办呢？都很好吗？其实不一定啊。其实不一定。如果我们来到这里，甚至我们说啊， 我喜欢宣信堂这里的体验，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一天呢，你会发现这个宣信堂的体验有一些地方不是你所喜欢的，肯定会的。好像这个 讲到了、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我听过有人告诉我，哎，我们宣信堂讲到太深了。我也听过有人告诉我，我们宣信堂讲到太浅了。哇，那么怎么办好呢？那有人告诉我，哎呀，我们宣信堂弟兄姐妹没有爱心。有人告诉我，哎，我们宣信堂弟兄姐妹太过要探听他的消息，太过多的问候，令他很烦。哎呀，怎么办好呢？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体验，寻求的体验都不一样啊。怎么办呢？那照着我们的体验呢，那个消费者的心态嘛，进入我们心里面，那个结局只有一个，我们去找另外一个体验。所以甚至你说我喜欢宣信堂的这个体验呢，不一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一定是好事。那当然我们要怎样的去看待呢？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体验就完全不重要吗？不一定。那不过我们要先讲，那我们第一个反应呢，可能听到他们说，哎呀，你不了解啦，其实我们真的是在找一个我喜欢的敬拜方式。第十节说什么呢？这是骄傲啊。那这个骄傲本来是拿来形容神的尊荣啊，神的那个尊荣，高高在上，独一无二的那种尊荣。后来呢，骄傲也可以这个同样的字呢拿来形容人啊，人自己把自己抬高，把自己所要的看为最重要的事。用今天的说法就是我要了，我要变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消费的主义了。那这个骄傲的结果，这边说骄傲会当面的见证你。有一天当我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呢，啊，神这个骄傲好像那个证人呢，在神面前这个骄傲说，是这个人呢曾经高举自己过于神的心意啊，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记得吗？他头发斑白了，他以为我寻求这种体验呢是很合理的，不过不一定是这样子。那我们第二个反应呢，我们说，啊，我不要骄傲，那么我要怎么样呢？啊，我们今天让神的话来唤醒我们有一个警觉啊。啊，以前在新加坡没这个问题，因为新加坡的路呢就是通常开一下子就到红灯啊绿灯啊，一定要停下来的。不过如果我这样在中国也有的啊，在别的地方大的时候，你开车可能呢可以半个钟头一个红绿灯都没有的，在路上就一直开，然后你要打瞌睡嘛，然后你打瞌睡到一半，突然间一前面那个大卡车迎面来，啵的时候呢，然后你就快点闪过去，对吗？紧急闪过去的时候呢，接下来你就继续睡是吗？不会的，接下来两个钟头睡不会睡觉，因为你颈项发热嘛，然后你流了冷汗嘛，然后你接下来两个钟头你就不会睡了。不过我们有时候是需要神的话来告诉我们，哎，这个心里面的那种寻求那个体验呢，这个是不是一种骄傲呢？那求神唤醒我们，我们来问自己了，那如果我们要寻求神的意思，怎么看待教会的生活呢？寻求神的意思，我们要看的是，哎，这个教会是不是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来治理呢？如果是，我们就委身于这个教会来侍奉主，就是这样子，很简单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是会友的话呢，当然在会友在教会里面是互为肢体啊，互为肢体，我们就要看肢体应该做的，按照圣经啊，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啊，这是肢体的作用。我们在肢体啊，这个肢体里面的关系呢，不会是要从其他的肢体里面得到满足的。上次我也讲过，我们弟兄姐妹其实都是蒙恩的罪人嘛，在一起有点不是那种，哎呀，你浓我浓这样的感觉，在一起比较像很多的刺猬啊，在一起会刺来刺去的，偶尔 会受到伤害的。那个彼此包容反而重要过我要从弟兄姐妹的关系得到满足，按照主的心意，因为被主接纳而彼此的服侍，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那如果我们不是会友的话呢，那当然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也不要以一个消费者的态度，无论你是会友还是不是会友。那如果我们不是会友的话，我们来看待主的话怎么教导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给他们施洗，加入教会，在教会里面互为肢体，接受这个神通过教会预备的人来牧养我们。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认真看待的，不是一个消费者的一个观念，而是一个看待我怎么样通过神的教导来在教会里面满足主的心意。那这个是第二个世俗化的一个现象，就是失去警觉了，人会失去警觉，让神的话来提醒我们呢，唤醒我们，哎，我不要这种世俗化的观念，至少在教会里面我不要让这种消费者的观念来改变，来取代神的心意。不过如果我们允许的话，如果我们允许这个世俗化的观念使我们失去警觉的话呢，它也不会停在那里的。因为今天的经文从11到13节告诉我们第三个方面，当这个世俗化使我们失去警觉，接下来呢第三步，世俗化的想法会让我们不能分辨。那第三个比喻那边就告诉我们，这以色列人好像愚蠢无知的鸽子一样。这就是第三个画面了，记得吗？我们讲有四个画面嘛。这个愚蠢无知的鸽子啊，那愚蠢我们知道了，这个是头脑简单的，这个是笨蛋呢。那不过无知是什么意思呢？无知的意思简单的用很字义的话来说，就是他的心不见掉了。他的心不见掉了，他的分辨能力啊没有了。哪一个人的分辨能力没有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呢？用我们成语啦，说是惊弓之鸟了，这个鸽子啊、变成惊弓之鸟。我家的这个大门口，我以前呢、前一阵子每次早上开门的时候发现，哎呀，这个大门口外面有很多鸟大便。这个鸟大便呢、但是为什么会有鸟的大便呢？我研究了一下，哎，这个鸟大便呢都是集中在那个铁门的门把下面。所以哦，原因很简单，原来我的那个门把呢，因为是不锈钢的门把，平的，所以那个鸟在那边停它可能很喜欢。所以鸟在那边停呢，就自然鸟大便就有啦，在下面呢。怎么办好呢？不可能每天站在那边不要让鸟来嘛。其实要解决这个鸟大便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就是我呢就在那个门把那边呢绑了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鸟就不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鸟啊相当笨的嘛，不大会分辨的。那个风一吹，偶尔有风吹动了，那个塑料袋就飘啊，一点点飘。那个鸟就以为是有人啊，还是有什么动静在那边，就不敢在那个门把那边停。其实是超级安全的嘛，只是一个塑料袋。鸟大便就真的没有了。当然唯一的小问题是，如果你来我家先看一看，诶，这个门把上怎么有一个塑料袋在那边呢？不是很好看。不过至少解决了那个问题啦。不过鸟就是这样哦。不能分辨的。所以我们讲，哎呀，这个鸟真是没脑袋，就是这个意思的。什么东西都是凭着，哎，他眼前看到的那个直觉而已，他就是这样做了。当世俗化的想法进入我们头脑里面呢，我们不只是会刚才说失去那个警觉，它会毁坏我们的思想能力的，毁坏我们的思想的这个能力。那如果我们过去前这一两个月比较新闻经常关注一个新的一个瘾啊，以前我们很关注的是 毒瘾跟赌的瘾啊，对吗？喝酒的瘾也可以，赌的瘾也可以，毒瘾那个吸毒的瘾都会受人关注。那最近的这一两年呢，比较多关注的是什么瘾呢？是这个网络瘾。什么是网络瘾呢？就是有人上网玩游戏的瘾，或者是一直上网不能停，那个上网的这个瘾。那这些征兆迹象有什么呢？征兆迹象就是这个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这个网络上，这个游戏上啊。那昨天我才跟一个青年人，我们教会的这边聊的时候，他在说，哎，这个网络游戏啊，现在相当的复杂的哦。有一个游戏，我看他两个青年人在那边玩，我说，哦，你们在玩什么？我说我这个游戏，哎，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基本上有100个人在一起玩。对，其实他们两个人呢，另外98个在哪里呢？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只要有100个人登记，那个游戏就可以开始了。100个人就在那个不同的地方啊，每个人看着自己的那个手机呢在玩呢。哦，不是这两个人可以定位在旁边吗？就是说，哎，你把你那个东西给我可以吗？啊，可以。我把我的东西给你啊，就是这样啊。这个东西可以玩很久的，因为有100个人，你可以想想啊。不过当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的时候呢，我不知道那两个青年人有这个上瘾的问题，不过真的是很耗时的，很耗时。那原本你就发现说，哎，很贪玩，不过后来你发现这个人渐渐，记得吗？失去分辨的这个能力，他渐渐不能控制他上网的那个时间，原本1个小时变成通宵。在美国那边有一个人工程师来了，这个不是笨蛋来的，他上网络，结果呢上通宵好几个月，结果呢连工作都丢了啊，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甚至在没上网的时候呢，在工作啊，在外面大巴士啊哪里，满脑子就是想着那个网上的事情，不能自拔的。所以这个瘾啊很厉害了，就让人对游戏，就对学习，对人际关系都失去了兴趣。他唯一想做的就是回到家里，在这个网络上继续的玩浏览，做他要做的那一件事。那因为这个瘾的问题你知道吗？瘾的问题呢，我们传统说法是因为某一种物质嘛，酒啊，那个毒品啊，对吗？带来瘾，其实不是的。现在医学他们已经证明，瘾不是那个物质造成，瘾呢是一个活动来的，头脑里面的一个活动。这个头脑的活动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这个不用药物，只是头脑里面通过一个程序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方式。比如啦，你上网玩某一个游戏的时候，那个游戏呢就带来某一个的奖赏，那个奖赏你去取得的时候呢，在你头脑里面呢就释放一种化学物质叫做多巴胺dopamine， 这个多巴胺就会带来一种快感gratification， 然后这个快感呢就让你的头脑觉得我喜欢那个快感，于是呢我就在争取那个奖赏，争取那个奖赏得到了，头脑又在释放那个多巴胺，那个多巴胺呢又在给你一个快感，然后呢又在重新啦，那个循环呢，你就在那个循环里面一直寻求下一个的快感这就是瘾了任何的一个活动都可以带来，只要有那个奖赏，释放那个化学物质带来快感的那个过程，这就是个瘾。渐渐的就控制了那个思想的方式了，那我们就不能分辨了，那明明知道应该停了却不能停。所以你，或者如果你知道你所爱的人他每次都是跟你讲再多10分钟我就停了，却从来没有停，那他大概有这方面的问题，他已经不能分辨了。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啊， 十一节说他们一下子求告埃及，一下子投奔亚述。这个上网有瘾的人呢，他耍赖，他发脾气，他各样的方式只是为了继续取得那个快感而已。所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把这个网络游戏的瘾放成是精神问题之一了，就是。不过求主帮助我们呢、啊、那当我们看到这个伤害的时候呢，不要再像这个鸽子一样了、这个鸽子觉得无所谓，他就凭着那个直觉去走。其实我们自己知道的，我们已经不能制约，不能控制周围的人，可能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小组的组员啊、当我们在被提醒的时候呢，你不要说，哎，你不要管我，因为那个是神借着他来向你施恩啊，来告诉你，你有问题了，你已经是一个不能制约、不能分辨的一个鸽子，跟着直觉生活而已。按照神的话语啊、要在主里面互相的劝告，我们不要失去了警觉，变成不能分辨，没回到神面前说，是我有这方面的捆绑，我需要弟兄姐妹的帮助，我需要在主里面神的儿女的提醒和守望来帮助我，直到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靠着主复活的大能来胜过这个捆绑。那这样的一个不能分辨的这个观念呢，是从世俗化的想法开始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最后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第四点，最后会带来自我的一个伤害啊，伤害自己。从十四节那边开始告诉我们，那其实我们刚才说从一开始了，我们本来应该让圣经的话来引导我们的，本来应该是这样，后来被世俗的话所掺杂了之后呢，改变了我们的思想。不过不只是思想，连生活方式，刚才说了，整个生活方式已经变了，生活方式已经变了，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上了一条道路。走上了什么样的一条道路呢？走上了十六节告诉我们，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却不归向至上者。你看到吗？那个神是那个在上的，那以色列人原本应该是仰望神，跟随他。不过以色列人现在呢，他们的方向不是向上，是向下。好像刚才我跟你讲那个在网络里面沉迷的人一样，或者我们自己在其他的欲望里面被捆绑被沉迷一样，那你不会是向上啊，你的生活方式是一直往下往下，整个人的生活变质之后，整个人甚至教会生活也改变了、你可以来敬拜神，你看十四节、可以呼求神，呼号求告神、结果其实是以神为敌的这样的一个人、不过更糟的是，这个世俗化的那种生活方式呢，不只是影响自己。十六节那边说他们不归向那个至上者，他们反而成了一个翻倍的功啊。那这个是最后一个画面了。这个翻倍的功是什么意思呢？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啦，就是那个功松掉了。松掉了。原来功当然是射箭嘛，对吗？那这个功射不出箭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换另外一个功啊，是吗？啊，不是的。如果你有看过以前那种西部牛仔片啊，通常西部牛仔片都是很单调的啦、到了一个时候都有一个决战嘛，对吗？两个牛仔啊，一人一把枪，对吗？就看谁拔枪拔得快。假设其中一个牛仔拔枪子弹射不出，他是不是换另外一把枪呢？他就没机会换了，对吗？他就被射死了。那在以色列人的时代也是一样的，这个弓箭手呢是所谓射箭是远距离的这个杀伤力嘛，不过在几百米以外呢，如果你射箭射不出箭呢，那个结局不是你要赶快找另外一个弓 那个结局是你被别人的箭射死，翻倍的功，不只是说你没用了，结果呢，你自我毁灭，自我毁灭，离开神就是这样。那不过我们不一定需要这样做，因为先知告诉我们有两条路嘛。我们在这个岔口里面面前呢，我们有一个向上回到至上者面前的道路，我们也有一个在这个岔口呢，那个往下走到阴间来的那个道路。我们可能知道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可能知道有人，我们所爱的人在这个阴间往阴间的那个道路去了。神的话却告诉我们还有一个至上者，那他是有能力的一个神啊，他是有能力的。所以当来到新约呢，来到路加福音啊，当神通过先知，当神在新约预言主耶稣要来的时候是怎么说呢？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在黑暗死荫里的人，要把门引到平安的路上。这是讲到耶稣来的时候的那个预言呢。而那个神从高天因为怜悯的心肠啊，把他的光照在黑暗死荫里的人，神没有放弃我们。当我们在黑暗里面呢，他纪念我们；当我们在捆绑罪恶中的时候，神没忘记我们。神通过他的话来提醒我们，还有一个至上者，你必须脱离那个道路。而耶稣自己自从天上来到死亡当中，我们人的死亡当中，要把人救出来。耶稣能够做这件事，因为他是神，有复活的大能。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爱的人呢，他们在这个捆绑当中呢，他们需要主了，他们需要我们把他们带到主面前，让他们知道，看到自己，好像前面所说的，看到自己怎么样了，他们的思想变质了，看到自己，他们已经失去了警觉，然后呢？不只是一警戒，已经不能分辨了，好像那个鸽子一样。看到自己不止不能分辨，现在在伤害自己，走向一个灭亡的道路。那我们可能自己也正是这样了，而不是一个网络的问题，可能是在自己的情欲所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执意不回头，我们按照自己的计划走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不要走到那个往下的道路，回到至上者的面前。因为他爱我们，他在天上已经把他的爱子赐下，我要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被自己的欲望所捆绑的时候，神却告诉我们这位至上者他愿意寻找和拯救我们。那让我们得到一个警惕啊，你不要让世俗化的影响来渗透你，改变你，而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抗拒他，回到神的恩典里面，让耶稣来拯救挽回我们，回到那个往至上者的道路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你的话语来指教我们的心。主，让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这样，因着骄傲，我们认为自己稳妥的时候，主，你的话警告我们，我们的骄傲有一天会当面见证我们。主，让我们看到主自己的话得到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回到你面前。主，让我们不再像这个愚蠢的这个鸽子，因为自己的无知走向灭亡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回到你面前，让你的话苏醒我们的心，唤起我们，使到我们不只是知道自己的需要，也用遗嘱的话语来抗拒这些世俗化的意念，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看待教会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处理与人的关系里面，主啊，让你的话居首位，引导我们的思想，奉耶稣的名求，阿们。